好，那我们要不要开始了？9:16。好，弟兄姐妹们早。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啊，又是一个星期过去，我们今天周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在受洗班里面学习成长，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借着孩子的口，能够将受洗的意义讲得清楚明白，也更清楚地让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也求主你保守在路上或者是还没有上线的弟兄姐妹，可以能够顺利地上线，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好，今天我们已经是进到第六课了哈。那今天我们会讲受洗哈。大家来到受洗班目的就是要受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讲这个主题以前呢，我们还是一样，先看一下我们作业里面的四道新程要领的这个题目啊。问题17，今天我们会讲这个，把第一部分的新程要领都会讲完了啊。今天这四道题就是新程要领第一部分的上帝、人的受造跟堕落、律法。会讲完了，接下去就是第二部分，讲到救赎了哈。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罪是怎么回事？罪就是我们拒绝神、忽视神，或者说不把神当神啊。那这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一个偶像崇拜啊。那偶像崇拜呢，特别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罪，拒绝神啊，不愿意把神当神的这样的一个罪啊。那什么是偶像崇拜呢？偶像崇拜就是将我们的希望、幸福、意义和安全寄托在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之主身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爱这些受造之物比爱神更多啊，这个叫偶像崇拜。那偶像崇拜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说哦，我们看到这个人在拜一个偶像啊。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慢慢看到，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希望、幸福、意义和安全，慢慢好像变成了一个偶像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很想在事业上成功的人啊，那他去追求事业啊，去工作，好好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会慢慢因为想要成功，他可能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上啊，他甚至会伤害到这个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工作要加班，要经常要加到很晚，然后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也会影响到他的关系。比如他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啊，因为他没有时间跟先生或者太太在一起，或者跟孩子也没有时间，所以你会看到他会慢慢因为这样的一个追求，甚至他会出现，他会在比如说他开始会撒谎啊，会欺骗，他开始这个违背律法了啊，所以刚开始可能你看不出来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个后果，但慢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追求，一个好的东西，慢慢会变成控制他的一个东西，使他有时候会去违反神的律法，比如说说谎啦，甚至会有这种adultery 哈，就是 adultery 就是这个出轨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违背律法的事情，它就会出来。所以，罪不是说只是违背一点律法而已，而是他开始把一些好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个好像最终的他的追求。 把这种幸福、希望或者意义人生的意义都寄托在这些不应该寄托的东西上，或者说本来应该是寄托在神的身上，但是呢，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寄托，那这个就会一个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其实就交托在这些事情上了，而不是交托在神身上，也会破坏他跟人的关系，破坏神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偶像崇拜啊。偶像崇拜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些好的神所赐给我们好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最终的追求，甚至超过爱神，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所以是看起来好像，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控制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警醒了，哈，就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你，对你很重要，变成它会控制你，然后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就叫偶像崇拜，那这个是太普遍了，所以呢，在讲到罪的时候呢，神会特别在十诫里面，神会特别说你们不能拜偶像，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很容易会把一些好东西变成个偶像啊。那这个是偶像崇拜。那问题18，上帝会免去我们悖逆和拜偶像的刑罚吗？那讲到这个是在十诫里面的一条不能拜偶像，所以呢，神的律法定了以后就有神的这个刑罚，对不对？如果违背这个律法，就会受到刑罚。所以呢，神不会免去我们悖逆跟拜偶像的刑罚。每一宗罪都是违背了上帝的主权、圣洁和良善，干犯了他公义的律法。上帝对我们的罪怀有义怒，他将进行公正的判决，在今生和来世刑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讲到律法的作用，就是一个是让我们知罪，而且让我们知道神有对违背律法的这个刑罚。好，那有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刑罚，重蒙上帝的恩惠呢？是有的啊。那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上帝出于纯粹的怜悯，借着一位救主使我们与他和好，救我们脱离罪跟刑罚。所以这是我们这几节课一直在讲的称义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这个罪成为这个罪身，然后为我们这个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所以救我们脱离罪和刑罚，因为罪必须要受到惩罚啊。刚刚这个问题就是讲的罪的刑罚，那这个问题呢，就讲到我们是有一位救主啊，所以那20题就讲到谁是这位救主，就是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的儿子啊，道成了肉身，亲身担当了罪的刑罚。那为什么讲到是唯一呢？就是讲到他是在神跟人之间的只有这么一位的这个中保就只有这么一位，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他可以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那以后我们会在第二部分里面，新约要领的第二部分里面会讲到这样的一位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可以为我们赎罪。所以这个是4道题目。好，那第一部分的这个新约要领就是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今天大家回去做的作业里面，就是应该是4道题，第二部分的4道题。好，那我们这几节课一直在讲罪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新约要领里面也是在讲罪是什么 然后我们讲到罪的两个后果，或者说带来的两个影响啊，一个就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在神的这个法律啊、法庭、律法面前，人都是有罪的啊，这个叫罪愆啊。那还有呢？这个罪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权势，罪好像个绳子，就把我们捆绑住，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做坏事啊。这个叫罪权，我们好像被它控制啊。所以这两个后果，分别是用神怎么来解决这两个事情呢？这两个问题呢？那罪愆就是我们在神的法庭、神的律法面前，是这样一个有罪的这个身份，是神借着称义我们讲称义那一堂课，就是讲神在法庭在神的法庭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叫罪愆，解决罪愆。称义，因信称义啊，这个是在身份地位上，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称义的地位。那罪权呢，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成圣，成圣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称义的地位以后呢，神慢慢也会把我们这个从罪的这个权势下面。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行公义，可以行律法上神的要求了这个叫成圣那这两个呢，有时候会比较容易混淆，就是称义跟成圣。所以我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几个 pop quiz 就是快问快答，看看大家对称义跟成圣的理解怎么样那。我给大家看这几个判断题快问快答，大家问，大家看看能不能来判断一下这6道题目它的对跟错好，第一道题目是称义是神组建把我们变成义人，对不对？啊，不对错的，因为称义是一次性的，不是神组建的把我们变成义人。称义是一次性在身份地位上，神在法庭上，就释放我们，就称我们为义，这个叫一次性不是组建的。那第二个呢？成圣是一生持续不断的过程。哎，对的，这是持续，是组建的，渐渐的成圣第三。神称我们为义，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好，不是我们称义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行为称义，是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赎，所以我们可以称义所以这个是称义完全不在我们自己的好坏，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第四题。一个真正被称义的人也会越来越追求圣洁，对的这叫称圣嘛那我们现在被神称义以后，然后我们会越来越追求圣洁。好，第五题，称义除去了罪的刑罚，成圣逐渐胜过罪的权势。对的，刚刚我讲的这两个图片，一个是在法律上，在法庭上我们。是称义，那一个是罪的权势我们要逐渐胜过罪的权势。好，第六题，成圣是可有可无的，对不对？不对，因为神不光光是要让我们称义我们地位上改变，而且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神一定要做成的，所以也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努力。是神一定要改变我们，所以成圣是必然有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几个案例小明说，我这个星期每天都灵修，所以神一定更爱我，也更接纳我。这个问题是小明混淆了什么？ 每天灵修，代表就是说他在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不对？那后面呢，神一定更爱我，也更接纳我，代表的是称义的地位，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不能混淆，不是因为我们每天灵修，所以神更接纳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神接纳我们。那我们称义以后，我们必然也会成圣，所以这两个不能混淆啊。那还有第二个案例啊，小华说：“反正我是因信称义，所以犯罪也没关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如果我们已经神都已经接纳我了，那我就可以躺平了，我可以做什么都没关系了，对吧？那他的错误是什么？是忽略了真正的这个信心啊，把称义当成放纵犯罪的理由啊。称义不是说神现在释放我们，你们就可以法庭上判你无罪了，所以你就出去随便做什么，不是，而是你真正如果信耶稣的话，你一定会结出这个成圣的果子啊，这是神一定会做成的。所以不是说我现在反正神已经赦免我了，我就可以随便做什么这个是把称圣忽略了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啊。好，最后一个啊，小美说：“我最近一直犯罪，所以神一定已经不接纳我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呢？是用哪一个真理来帮助他？称义，对不对？所以神不会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犯罪，但是神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不接纳我们，神会继续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性情。但是呢，不会因此就不接纳，因为这个是一次性的。刚才说称义是一次性的，从法律上、从法庭上，我们被赦免、被无罪释放，这是一次性的。好，那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里面还有罪，我们还会有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那神会借着这些事情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这个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长大，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好，那这几个问题或者这几个案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明白这个称义跟成圣，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受洗啊，我们会讲两个方面就是什么是洗礼？那在我们基督教的礼仪里面我们是有两个礼仪是神所设立的，或者说耶稣基督设立的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洗，就是洗礼就是基督徒开始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的时候那受洗是第一个这个礼仪。第二个礼仪就是圣餐那以后我们也会讲到圣餐就是在耶稣基督他受死以前上十字架以前，他设立的一个在最后的晚餐他设立的一个圣餐是让我们可以来纪念他的死，也纪念他的复活，同时让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所以基督教就两个圣礼，一个洗礼，一个圣餐，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洗礼。那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代表这个三层意思，所以我们等会儿会也会讲具体讲一下。那我们先看什么是洗礼。那其实，在你们要理问答后面44题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洗礼呢？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施洗， 它表明和确认我们归入基督，我们被洗去罪愆，并委身于主和他的教会啊。所以，洗礼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用水啊。所以你们在接下来准备受洗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受洗的净池，净池里面就是水。所以是用水施洗啊，这是代表一个洁净，也代表一个我们被洗去这个罪愆啊。那洗礼本身的意义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上面讲过哈，有三个意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表明啊，它表明一个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归入基督，我们被洗去罪愆，并委身于主和他的教会，所以它有两个作用啊。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志啊，标志或者说一个记号，外在的一个标志。人家一看你啊，人家一看你受洗，人家就知道哦，你是归入基督了，你是基督徒了啊，代表你现在是被神赦免了，罪被神赦免了。而且代表你要在这个教会一起成长，所以好像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标志这是叫表明。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确认，就是对你自己来讲，洗礼也是表明说，也是一个神给你的一个确据，就是说我已经归入基督了，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被这个教会也接纳，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跟弟兄姐妹有真正的一个团契所以它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给外面的人是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会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另外是对你自己的一个确认所以呢所以它是。好像是一个记号就是说，你一方面是在众人的面前宣告你信耶稣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确认你已经信耶稣，你已经归入基督就像两个人相爱谈恋爱后，最后要走入婚姻，那个婚礼也有点这样的意思婚礼就一方面代表就是说。在所有人面前宣告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归入彼此成立家庭，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你们自己两个人一个确据，就是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一个两个人所以洗礼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好，那我们再具体的看。什么叫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第一个它代表的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人已经跟耶稣一同钉死了，然后一同埋葬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叫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这叫归入基督。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这里面，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替我们死。那同时呢，我们受洗的时候，也代表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我们这个旧的这个人跟耶稣基督一同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不光光是死了，而且是被埋葬了不会再起来。这个旧人，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这个旧我死去，然后有一个新生 新生命出来啊，所以我们在水里面受浸的时候，你们就是会浸到这个水里面，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好像代表就是说你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那你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代表从你们的新生命啊，就是有一个新生命啊，复活的生命在你们身上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叫做归入基督啊！就是在受洗的这一刻，它代表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代表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不光光是我们这个旧人要死掉，我们这个有一个新人要新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洗礼的第一层。第一层意思啊，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归入基督啊，代表说我们得着基督的救赎啊。那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哈，有好几个故事是跟水有关系的救赎的故事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以色列人重要的一个救赎就是怎么样？就是出埃及，对不对？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地领出来。那在过红海这个事情上，神把这个红海这个水把它立起来，然后以色列人可以从海底从刚地上走过去，这样的这个后面的追兵呢？就没有办法追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一走过这个红海，这个红海的水就回来，把这些埃及的追兵全部淹死啊！那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这样的一个救赎在以色列里面呢，他们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代表神的救赎，所以他们会一直在他们的。这个历史里面，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救赎啊，就是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过红海。那所以在这个有一个意义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意义是在新约里面啊，保罗开始解释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像是他们都受洗了。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4节里面讲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啊，我们的祖宗就是保罗是以色列人嘛，就是以色列人从前都在云下，都从云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水里面经过。啊，是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以色列人在红海当中的这样子经过红海，经过这个水，这样的好像一个像一个洗礼，代表神的拯救。所以他们这种出死入生，也是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拯救啊。我们在洗礼当中也好像也是同时同复活，对不对？也是出死入生，这样呢也是一个代表，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拯救。所以呢，受洗说，以色列人受洗归了摩西，那摩西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受洗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代表说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拯救然后归入到基督里面。好，那受洗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是我们好像在跟神有一个。立约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与水啊，水所代表的，神在水当中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对不对？挪亚方舟就是神用这个洪水来 这个审判当时的挪亚四代的人啊，然后只有拯救了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所以呢，挪亚一家被神用洪水，用这个方舟拯救以后，洪水退去以后，神跟挪亚立约。神怎么样立约呢？神给挪亚这个天上的这个彩虹出现，这样就是一个记号。这个彩虹就是一个记号，就是说神应许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这是神跟挪亚立的约所以呢，这个挪亚好像从这个水里被神拯救神然后也跟他立约。那即使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神也是跟他们立约，是在西乃山。他们后来过了红海，就到了西乃山，神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十诫所以，其实这个挪亚之约或者说摩西之约，都是指向一个更美好的将来的约，那就是神要通过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我们立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好像跟神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这个新约其实就是我们愿意信耶稣被神的被神赦免，然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属灵的恩赐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任务，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耶稣说，对耶稣对他们说，对，就是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那也同时是给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信他的人的这些门徒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让这些信耶稣的人，归到这个名下面，施洗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我们归到这个名下所以这就是洗礼让我们可以与神有这样的一个约，也同时领受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好。那与基督联合还代表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归入基督就是受洗它的意义里面，第一个意义就是归入基督，代表我们旧人死去，出死入生就这样的神对我们的一个救赎。那出死入生以后呢，我们还是继续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这也是讲到我们上次说的一个成圣。我们要开始这个新生命要成长，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边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新造的人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还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好像这个葡萄枝接到这个葡萄树里面。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葡萄树会结果子，然后我们在这个葡萄树上，这个枝子好像也就开始结果子所以这个就叫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初始入生以后的这个新生命，开始会在耶稣基督里边成长结果子好，那最后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受洗不光光是我们自己得救，然后在基督里面，同时我们还是归入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成为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啊。那我们受洗以后呢，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过日子了哈。受洗以后是归到这个身体里面，归到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啊。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成长一个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啊。里面这个生命被基督的生命更新，同时我们也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个扶持里面，彼此这样子的成长啊。所以他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啊，教会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的，所以神所赐的。有使徒，就教会里面有些谁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哈，那使徒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加上这个保罗是叫做使徒，就是教会最开始建立的时候是使徒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事。生平记载下来，变成这个圣经，新约圣经。所以使徒有神给他们特别的这个职分他们把新约圣经是借着使徒写成的然后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神为什么赐下这些不同的人呢？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圣徒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是在真道上是同归于一，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在认识耶稣或者说认识神的上面，我们是同归于一然后我们也可以长大成人我们每一个人长大成人，那这个基督的身体就会长大。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在教会成长，那就是教会我们自己成长了，教会也在成长。那教会一个成长呢，一个是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另外一个成长呢，就是教会会有更多的信徒就是会有我们会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信主归入教会。所以这个就是受洗，是归入基督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是归入基督的救赎，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赎就在我们身上，然后也代表我们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好，那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所以洗礼呢，其实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也是内在的一个印记就我们身上好像有一个印记从客观方面就是神是在洗礼当中真实的赐下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属灵的应许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生命，这都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一个经验你们在受洗的时候，这个属灵的事实就发生了，这是客观的，不是你们自己能够主观能够做成，是在客观上，神在你们在洗礼当中赐给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事实那从主观方面呢，我们也是必须用信心来回应，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委身于主也愿意委身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洗礼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礼仪， 它是一个礼仪，它不是说它可以洗礼，就是它本身有什么效用啊，不是说这个水有什么效果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而是洗礼代表的那个意义啊，因为我们信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洗礼就代表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啊，所以洗礼本身或者这个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水就是普通的水啊，洗礼呢也是一个礼仪啊，它只是一个代表的意义，不是说它本身可以除罪啊，本身啊能够除去我们的罪的只有耶稣基督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课就上到这里啊，那我。